分手的沉默成本。好友一日致电，称与男友分手了，之后心情一直低落，问及情况，给我列举了这个贱男的若干劣迹。作为一个毒舌，我的反应是，这种贱人何须挂心，早分早好。朋友说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却还是心里觉得难受不舍。要是你是个过来人，曾经有过一段糟糕的感情关系，他的心事你懂的。但我就有问题了，明明心知肚明这段关系维持下去都不会开花结果乃至自我折磨，为何偏偏难以割舍呢？是因为爱得太深不能自拔，还是因为对对方负上道义上的责任，亦或是迫于经济、家庭乃至孩子的压力？实际情况往往是我已经习惯了和他在一起了，分开的话会不习惯甚至很难受，心理学上叫这种做不活动惯性，就是惯于维持现状，哪怕情况不好也不愿意改变。而这种惰性的背后，其实还隐藏着对自己付出多少的算计。我们都在一起7年了，我为了这个人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不想放弃。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经营这段关系，如果要跟他分手，不就血本无归，又得从头再来。对于精于算计的现代人，在一段亲密关系的十字路口，要决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我们会考虑很多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会着眼于过去，回首跟对方走过的日子，看看自己为这段关系付出多少代价、精力、时间、金钱，甚至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。这些过去已经投入的一切叫做沉没成本。一旦你选择放弃，这些过去的投资就会变成泰坦尼克号，长眠于海底。同样的事情在生活中不胜枚举。你从事了一份工作3年，已经是个熟手技工，但是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份工作，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，但是你却迟迟没有跳槽，因为你已经在这份工作中付出太多，转新工作意味着重新开始。我妈妈那硕大无比的衣柜里有超过200件衣服，但是你一看其中一些，就知道他们跟冷宫中那些永远不会再被宠幸的妃子一样，孤独地躺在那里。而我妈就每天穿着她的老3件，同时死守着她的衣柜。我老爸在我的床下堆了一堆100万年都不会再用到的工具，但是当我扬言要把东西扔掉时，他就会有100个莫须有的理由把它们继续珍藏着。这些东西以后会变成古董啊，还有很多有用的，扔掉了以后想用的时候就没得用了，云云。巴里施瓦茨在《决策的悖论》中举了一个很好的场研究的例子，来说明沉没成本是怎样影响人做决定的。一间本地戏剧演出公司向观众提供戏剧季票订阅服务， 买票的人被暗中随机分成两组，一组买到的是全价票，另一组是打折票。然后研究者通过追踪调查买票者在这个季度看演出的频率，结果发现买全票的人看戏的频率远高于买特价票的人。课中原委可能是全价票买家要是不去的话会浪费更多钱，他们比折扣票买家更心痛，因为对全票买家来说，不去看演出要损失更大，也会让人感到更后悔。如果我们从展望将来的角度来分析，我们应该选择的是让我们自己感到更开心的事情。那么，在演出当天，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：我今天究竟出门看戏剧好呢，还是宅在家里打 DOTA 好呢？冬天来了，溜冰的时间到了。现在想象，你买了两张溜冰场的票，然后才发现两张票是同一天的，一张价值50元，另一张价值25元。但是25元那个溜冰场，这时候人比较少，环境也更好，你会选哪个呢？大部分人还是选了用掉价钱更贵的溜冰场。可是，溜冰本来就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活动，难道不是应该选择那个能让你玩得更尽兴、更开心的选择吗？我们在做决策时，尤其是重大的决策时，都希望自己能够理智地分析情况，然后做出更好的选择。但是，斤斤计较一个选择的沉没成本，通过对过去付出的多少来衡量决策的好坏，其实并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。反而，很多人越是不愿意做出改变，越是为此投入更多，然后就会让事情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。只有放眼未来，从这件事情对未来的影响来看，才能帮你做出更问心无愧的决定。回到了最初关于感情的决定，决定两个人是否走下去的，是未来两个人能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而不是算计自己投入了多少。毕竟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未来的日子还长呢。